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听过来自蔡明仁的小单车，你好，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
那今天的话题呢，就说到了关于这个大辞职潮席卷全球，那到底会不会来到马来西亚呢？
因为之前其实在其他的国家像是美国啊，就闹得沸沸扬扬嘛，那有很多的国家也陆续出现很多人去辞职啦，然后导致他们的劳动市场呢真的是有点吃紧，而且有很多的专家就说好像不只是一个短暂的趋势哦，因为会有一个长期的效应的，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啦，就是我们这里真的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其实还蛮，就可能现在的状况疫情嘛，然后可能听到比较多人失业，但是辞职潮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在马来西亚呢？我们看到我们的 FB 其实也是有人留言，哎，这位就是我们的美女总监啊，就说到了，其实最重要就是想好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而不是因为倦怠啦，或者是在职场上遇到什么挫折，意气用事之下辞职的，除非你家里不缺米，这个是真的 ，OK？
对，
那就是要看你是打工，你就以打工的心情随心所欲的换工作，还是你是要建立事业的角度来看的工作啦，因为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好顾虑，但是如果你真的开始有了负担啦，年纪大了之后呢，就会三思了。如果左思右想之后还是要辞，就是不辞不快，那么就要计划好了，因为休息之后重新出发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其实辞职在哪里都有，就像他的妈妈这样子啊，第一份工作做到退休也是少有了。那最重要就是还是要看自己就是你的自身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啦，因为人除了靠工作获得经济能力之外呢，也能获得自我实践和社会的关系的。哎，这个我真的很赞同哎。
对，
看个人，因为有些人真的是觉得，哎，你辞职我也辞职，然后可能去做什么生意等等是可以，但是今天你是要想清楚到底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对，而且你要想一下你有没有那一方面的经济能力，或者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储备金可以让你这么样的对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想清楚了。那至于我们其实评论员什么先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等一下回来也跟他聊一聊。守着 TFM 陪伴着你。
Morning， 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
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大辞职潮会不会出现在马来西亚，对不对？
对，因为呢，之前呢就是全球真的是席卷了这个辞职潮，然后有很多的一些领域呢，真的都有面临可能很多人辞退啦，然后又请不到人的一个状态的。
是。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就邀请到了沈博士先生呢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聊一聊马来西亚是不是真的即将要爆发这个辞职潮的部分的哦。
所以现在就想问问看沈博士先生呢，你对这种状况有什么看法吗？
TFM 的听众早上好，关于这个大辞职潮会否在马来西亚发生呢，我个人是认为说没有预告说大马会出现类似的大辞职潮。其实我们看回过去，大马经历了2年的疫情，在百业待复苏的一种情况下，在疫情就不好转的情况之下，半岛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水灾，我们也知道说现在的通货膨胀已经慢慢的高居不下了。其实如果人民如果没有一些能力呢，或是在足够的一些生活费啊，或是老本的一种情况下啊，根本无法度过今日的一些难关了，无法说辞职就辞职了。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呢，大辞职潮呢近期很难会在马来西亚发生了。而且今日大马的情况啊，大家也知道每个家庭都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房贷车贷的经济压力，除非家里的经济雄厚能支撑起一个家或是一个孩子的生活起居，或许呢还能让孩子留在家，可是如果生活的压力驱使下，年轻人还是会被逼出去工作的，或许说不上填补家计，可是至少会顾好他们自己就可以了。其实我们看回2021年，就在去年的下半季度，失业率其实已经是获得改善了，大马统计局的公布去年九月呢，其实失业率已经减少至 4.5%，虽然已经改善了，可是还是有729,600人的失业，可是呢因为那时候已经在一个大马经济后疫情时代的这种复苏的势头，所以失业率的问题是获得改善了，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月来的那个水灾的问题，这个水灾已经被形容为国难了，这是否会再次重创那个行业的这种复苏的情况，那些中小型企业，面对一些严重的一些损失，是否会出现很多中小型企业因为不能够面对这种天灾，又有疫情的一些问题，而选择结业的这种情况下，这也是个问题的所在。所以依我个人的看法，如果国内真的有爆发所谓的离职率偏高的情况下，我只能够说是因为疫情 即天灾如水患问题所引起的。他们民众也无法能够像随心所欲的想要离职，而他们即使离职也可能是被逼的一个离职啊，因为公司结业啊，可能因此而失业的一种情况。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可能未来的一种趋势也会朝这一类的一种模式发展，可是在现有的一种马来西亚的现有的一种情况下我是觉得在短期内这种情况还不会延伸开来了。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啦。
对啊，那等一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就来问问看一下沈博士先生，就为什么经济越不好的时候呢反而这个辞职的人数似乎好像越来越多呢，叫你继续守着陪伴着你的 TFM。
Hello， 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今天呢就来问问看大家呢，就是关于到这个就是辞职潮的课题的。那节目当中我们其实也是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呢，就是沈博士先生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课题哦。这个时候就来问问看一下沈博士先生，为什么说经济越不好的时候呢反而这个辞职的人就越来越多呢？
其实谈到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在这样一种经济不好情况下人会选择辞职？其实我们看回了，我喜欢说追根溯底了，就像过去疫情的两年，我们发现到疫情它催生也助长了一种线上经济的一种发展模式。线上的商场或是电商平台，我们看到双十一啊，还是双十二，还是一月一号啊，都是成群结队的民众都拥进去去购买，大买特买，到线下的一个物流的发展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两年我们不能够到国外去，现在民众手头上可能有一些钱了，他们就会进行国内的一种消费的一种模式了。这两年内呢，我们看到一种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到线下的物流，我们也看民众看见了一种潜能的一种生意模式跟一种新的一种新常态。什么是新常态的一种工作模式呢？其实在疫情过后被搜寻最多的一个关键字是居家办公。明显在疫情过后，人们对工作需求与职场已经有所改变了。民众开始向往那两年居家办公能避免对疫情的提心吊胆，你不用去到 office， 你又避开人群，你又不用担心说疫情，也可以不用热热面对上司或老板，减少不必要的摩擦，有些民众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我们也发现到一些公司也在那个时期轻装上阵，他们放弃了租店的一种经营模式，他们也利用互联网的便利，包括做营销，同时配合各个自由人配合，就 freelancer 一起做配合，互惠互利，彼此成就，这种一种新的一种经济的一种模式。所以后疫情时代的生意模式，更重要的是一个自媒体或是社交媒体的营运工作，掌握的好就有流量，就能创造业绩。因此面指出直播，或到抖音 TikTok 到网红模式，我们发现到很多人都趋之若鹜，对于很多年轻而言这是无本的一个创业，可是真正成功者还是少数。所以这两年我们看见许多小型公司迅速的崛起，我们也只能够说这是个崭新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在经济这样的一种严苛的情况下会出现离职的人潮，只能够说在疫情的两年的囚禁跟病毒对生命的一种威胁，现在民众的一种显工的态度会更偏向居家作业或是一个更自由的一种工作环境，也可以是兼职，也可以是一种自由人的模式，去接生意的一种模式，他们会更向往自由，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当然他们认为说只要这个新经济模式下他们可以摆脱朝九晚五那种固定呆板的一种工作模式，为何他们不愿意去尝试。所以我认为说那个多少是因为心态的这转换的问题才会有引起这样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很多人宁可选择，以自由人模式去接生意，而选择离职。
明白。那其实现在这个关于这个辞职潮呢，其实有一部分的人是年轻人嘛，是。那其实年轻人呢，他们会把这个裸辞当做充电。不知道沈博士先生对于这种状况会有什么看法呢？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种状况的话呢，就守着 TFM 别走开。你好，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是的，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离职潮嘛，对不对？那刚刚就提到关于这个年轻人现在把这个裸辞当做充电这一块，其实。贾克伯，你自己本身有什么 想法在这一块？
我觉得裸辞这个东西呢，确实好像我自己本身是不会做啦，因为我有考虑很多的一些问题，
是
比如说可能像我们现在有车贷房贷的人啦，
对，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确实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就觉得说只要我不顺心我不开心的话呢，我就辞职，我不去想说我接下来要怎么样，我先打算说我先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呢我再重新开始，
可能比较个性吧，就觉得做自己 OK， 所以就是觉得我不喜欢我就觉得不行我就走了，但是可能像我们这样也不算是老人呐、啊、，OK，、只是我们会想多理智一点点，我们还是会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付啦什么等等，所以也不会乱来啦。
对，
除非真的有后续你要做的东西已经安排好了。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才可以做出这样的一步啦。那这时候呢，就来问问看一下沈博士先生，你会怎么样去看待年轻人把裸辞当充电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确实呢，在少业了，我们不时会听到雇主经常投诉说现在年轻人的抗压能力很低下，工作能力的问题，其实我认为这个是双向的一个问题了哈。雇员与雇主都有各自的考量，都有各自都需要去做一种检讨的一个工作。我认为说，只要你的工作职场优惠的条件做得好，这些员工是很难说会去离职的。其实像刚才提到了裸辞当做充电哈，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换工速度快了，他们会经不起压力而选择辞职。我最近有问了一个年轻的朋友，因为他也是换了几个工作都无法持久，我在问他离职的原因时，他的回复是上司或老板每天的责骂，他们观感是很伤自尊，无法继续工作下去。那可是我问他，像你的情况，你的收入会减少吗？你如何生活？他说没有办法，我好过现在很伤自尊。所以你有些时候你听到他们那种解释，你会觉得很讽刺，可是你当然你佩服他们这等勇气，可是这是我们现在社会上真实有上演的这一幕。所以有这种思维呢的人，他们都是在等什么呢？等到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了，无计可施了，或是家里父母无法给生活费了，然后他们在被动的情况下才会重新的去找工作。其实我们看回我们少爷了，好不好？我们少爷的华裔呢，现在多是第三代，父祖辈到我们这一代都算是第三代了。像因此呢，现在许多年轻人是比较安逸的第三代或是第四代人了。许多家庭都积累了父祖辈的福音因此生活是比较安逸的多是有一瓦遮头的不像我们早期父祖辈们用血汗去打拼而来的安逸这些他们没有经历过而且我用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我一个长辈之前跟我的一个分享的说法，为什么他们喜欢说华人富不过三代他说第一代呢做牛做马第二代人呢牵牛骑马第三代人宰牛卖马所以他们很多时候父祖辈的努力下让年轻一代有遮阴的地方，一个安逸的生活，可是同时呢让他们缺乏了生活的苦的一种体验跟积恩思维让他们缺乏了一种拼搏的心。就是我是认为说，为什么现在人他们可以很轻易的选择裸辞，裸辞是因为他们生活的负担如果他也是单身的，生活负担可能就不这么大，而且很容易家里人可能还可以支撑他们生活，而且对于现在年轻人而言，只要家里有 Unify 他就基本上就可以过活了，这样一种情况。
虽然如此，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真的还是要三思，
没错，
因为毕竟是你自己一个人决定，就希望说不要影响到是身边的人。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是很赞同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会继续再聊的，因为我们也在想说到底这个辞职潮呢在大马是不是完全不会有受到影响，对不对？
没错，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先休息一下咯。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早安，我是 Kelly。
早安，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是的，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大辞职潮的这个现象其实在马来西亚到底会不会出现呢？那刚才我们的这个时事评论员呢，我们的沈博斯先生呢也是提到了蛮多的观点的。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也是来问问看一下沈博士先生就对于就是今天的这个课题有什么想要再一次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我还是认为说疫情的两年了，我更关注的是那消失的两年对时下年轻人的影响我们知道18岁以下的青少年的情况在过去两年都是上网课，所以很多学生孩子们都出现了学习的障碍，这是一个问题。 在职场上的青少年也因为疫情的问题而在家休息，也可能这样的情况下，父母亲因为他们的溺爱，他们也不让他们出去面对一些疫情的一个威胁，所以这些孩子青少年可以在这两年呢，基本上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了家里有 Unify 都可以不走出房门的，他们缺乏了一种正式的社交，而慢慢的会走向一种封闭的一种情况。他们忽然感觉到那两年的日子是舒服安逸的，有些人开始变得慵懒的或是懈怠的。如果父母过度的溺爱呢，让他们留在家里面受到疫情的威胁，可是在家久了，他们就会突然失去工作的能力而形成了依赖最后成了啃老族这对他们往后融入社会就会面对极大的一个压力其实呢，在后疫情时代还有新病毒的一种Omicron， 我们知道已经来到了的虎视眈眈之下，我们除了要高度的自律，同时也要快速的进入复苏经济的一种状态，而不是等疫情全面过去，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疫情几时才会停息因此呢，我是认为说身为父母呢，这两年接下来的后疫情时代还是新的病毒出现的一种情况下，要适时的对自己的孩子们做出一种引导的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让他们接受这个与病毒共存的一个时代，在出外工作的职场工作的时候，也同时要确保说自己的防疫工作还是要做得很充足和足够那个是这个时代的人这父母包括年轻人都要扮演了一种重要的一个角色了，我觉得。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沈博士先生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无论工作多么不顺心或者是有多么不开心都好呢，在辞职之前真的是要好好的三思，想一想说接下来呢你的这个决定呢你会不会感到后悔，那如果你觉得说不会的话，那就赶紧的去吧，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会有很多后续很困扰的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好好的计划，
真的要想一下你的后路啦，就是你在辞职之前不要太过的冲动和鲁莽，这个很重要，好不好？
没错，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先休息一下咯，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